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在后疫情时代呢，经济的逐渐复苏也证明了政府的努力哦，有了相对的结果。那根据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我国去年的这个劳动力呢，持续成长。全年的失业率哦下降到了 3.4%， 也就是说就业的这个趋势呢是属于良好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有时事评论员胡一山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数据，还有现今我国的一些失业率啊，还有就业率的一些情况。早安，胡一山博士。
哎，大家早。
胡一山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如何看待刚才所提到的这份数据呢？
哦，当然我国一向来其实这个失业率都蛮低的，这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当然也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有时候会比较落后一点，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呢，我国经济增长都是蛮不错的，所以失业率就相对的是会比较低。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当然也是我国你看呢、是世界上其中一个这个公务员与普通民众的这个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是
甚至假如我没记错曾经是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假如有一些就说不能够被普通的民间的职场所吸收的这些员工呢，很多时候可能也被吸收入公家里面服务，所以会造成呢我国的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数字呢长期看起来会是比较低。那么我看目前的这个所谓的创新低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这个失业率呢，其中一点当然也是我国经济有所复苏了，这个是无可否认的。
是，
但是有一些地方也是要注意，因为你假如再细看一点它的同一组的这些分析数字呢，你会看到啊，其实在就业人口里大概有 70% 呢是所谓的没有什么技术性或者是只有部分技术性的这些工作。那么那些就说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呢只占了所有就业率的大概 30% 而已。所以这一点是还可以再就说再进一步能够改善呢。
是，所以对于整个城市啊还有国家的发展呢才会真正有进步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那你认为说这个劳动力市场这种积极的趋势在未来几年是可以持续的吗？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或者是有哪一些因素呢是不断在影响这一个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
OK, 如果我国经济持续的这个发展，不像我们的经济部长说我们好像2027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走，那么当然我们的劳动市场会继续的非常的这个热闹，那么需要新的技术性比较高的这些劳动力了。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即便是你这样的一个经济越来越好啊，然后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啊，这些工作所要求的这技术含量是蛮高的。我们现在都说我们要吸引的比如说投资是那些关系到 AI 啊，关系到这种高科技的生产啊这种嘛。
对。
那么顾名思义呢，也就是希望我国能够有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些就业人口咯。那么我刚才都说目前只有 30% 而已哦，如何能够把这个高技术含量的就业人口比如说啦提升到 50% 或以上啊，这个是一个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呢也包括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这个教育系统嘛，我们整个的教育体制要改善以便能够更注重数理啊，使到我们的就业人口的技术含金量都非常的这个高嘛。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刚才胡一山博士也提到非常的好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的情势都是充满着韧性，但是需要技术性比较高的一些劳动力或者是就业人口才有办法去提高刚才所提到的这个8%哦，因为技术含量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像需要涉及到 AI 等等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胡一山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政府是否有这些政策呢去帮助降低这些失业率？
我想这个政府肯定也很努力的，希望比如说经济发展方面当然就能够直接提供就业机会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了还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因为看起来 我们不时都会听到一些我国教育体制的一些批判啊，而且是来自一些学者啊等等。那么如果可以能够更好的更注重这些数理呢，那么我想就更为理想了。还有一个现象啊，我也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虽然我国的这个失业人数会好像越来越少啊，然后 3% 是很不错的，你看好像其他的这些经济体啊，他们可能会 5% 啊 10% 都有，这 3% 很好。但是问题是这 3% 里啊，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啦，我看到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网络的这些电子超车服务啊，或者是送外卖啊，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是一些就是说本来应该做一些更有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在做哦。我们看到有一些专业人士可能也去开这个电子超车，那么一些甚至大学毕业生也可能去送外卖啊等等。那这种现象呢就叫做职业的错置啊，就是说你本来应该可以做更好的职业，但是因为没有这种职业的存在呢，然后你去做一些相对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一些工作，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而且其实呢，说到这个教育体制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开始注重起了到底要怎么样掌握好 AI， 毕竟我们要跟上时代嘛，与时并进，所以应该要更加注重数理呢，就很像胡一翔博士所提到的这样。那当然专业人士呢并没有得到一些相对来说适合自己所读的一些科系的这些职业或者是工作。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胡一翔博士，针对这个课题，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都需要更注重所谓的终身学习了，就是我们不时的要提高自己的这些技术水平啊，我们的对于科技的掌握啊等等。那么我们有提到比如说 AI 嘛，坦白说目前我们拿 AI 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些活动什么呢，主要也就是某个课题可能上这个一些 chat 啊，一些 AI 上面啊去寻找一些答案啊等等。但是这些答案它是通过一些什么方程式才能够这么简易的做呢，给我们一些答案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地方嘛。我们不能够只是利用 AI 啊，然后不看那个 AI 的原理是怎么样嘛，我们要更理解它的原理，那么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技能呢。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呢，要不时的，不管你年纪多大呢，要不时的充实自己了，跟得上这个新时代的新科技了。
是，如果我们以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去看的话，就很像胡一翔博士所提到的啦，就是其实还是有 30% 的这个人呢是这方面的这种技术性的人才，但是他们可能就没有得到一个相对的适合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即使我们是看到失业率虽然是有降到 3.4% 是好事，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进步啦，而不是一味的有这个心态说诶反正现在全年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啦，那我们就不用太多的去理会。我觉得我们身为人民的也要懂得一个就是转换自己的心态吧，终身学习就很像胡一翔博士所说的，在技术上的水平呢要不断的去提升，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帮助国家降低这个所谓的失业率。所以今天呢就非常感谢胡一翔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